有说不完的话题。孩子的成长倾注了我们太多的心血和爱，当然孩子也带给我们数不清的快乐。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是我们希望和寄托。如何才能够教育出好孩子？什么才是正确的育儿方法？带着这些疑问，我们今天请来了德明金牌医师玄彤，还有今天的分享嘉宾小何来到了直播间，欢迎二位的到来。玄彤医师，看一下啊，玄彤医师在吗？请举下手。还有小何啊，来了来了，我看到你了，然后举下手。嗯，我怎么没有找到？玄彤医师，请举下手好吗？还有小何。
啊，我在。
小何啊，小何，打开视频好吗？
视频好啊，好嘞。
好，那玄彤医师呢？啊，不会举手，就是。
妈妈，我想尿尿。
哎，好，看到你了。
等等等等等，
是这个举手吗？
是的，是的，听到你的声音了。
好。
啊。玄彤医师，可以打开视频吗？玄彤医师。嗯，看一下。
哇，开视频啊。
嗯，大家都想看到你。
哎呀，这个视频太紧张了。
啊，好的，那一会儿你再打哈。嗯。
人不应该
有要
这样打开了。啊，可以的。玄彤医师还有小何，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打个招呼吧。
师姐好，
好，
老师好，各位师兄师姐们晚上好，我是来自西北走的小何。
玄彤医师晚上好，嗯，可以听得到，声音非常好啊。
啊，各位师姐晚上好，老师好，小伙伴们晚上好。
嗯，好。养育孩子是一场修行，我愿用我的爱心、耐心、坚持遛娃，让孩子心中的乌云散去，拨开云雾见天日，守得云开见月明，迎来一个朝气蓬勃的孩子，让孩子做个简单快乐的人。小何，这是你的心声是吧？
是我的心声，这可能也是就是说咱们为人父母大部分就是家长的心声。
好，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育儿的路上你是如何拨开云雾守得云开的吗？欢迎。
好嘞，谢谢师姐，谢谢大家。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孩子吧，就是说因为就是大部分就是夫妻双方可能就是对孩子就特别重视，就是孕前就是要做这个孕前准备。我当时什么情况，我是十月份结婚，因为我先前身体特别不好，就严重的痛经，然后乳腺增生，但是就说没想到是我元月份吧，元旦就发现我发烧了，发烧了以后就没来例假，我去医院检查就发现我怀孕了，然后当时很无知，就是用了这个青霉素，然后医生说是这个青霉素用了对就是胎儿没有影响，当时就是整个孕期我就特别纠结。然后刚开始结婚嘛，就和老公也有磨合期，所以就说就是常就是比较容易争吵吧，然后就是我也比较容易生气，然后就是到有孩子后，就是说生产时，当时我检查了医院没有肠胃，我就换了一家医院，但是到了这家医院以后，他说是检查说娃羊水多，建议刚开始让我剖宫产，后边又让我顺产，说娃可能存在有畸形，当时把我吓坏了。然后我当时就是说也受不了疼嘛，然后我就感觉特别难受，当时就很无知的，然后就选择了剖宫产。然后就是生完娃以后第三天吧，就医生说是娃黄疸高， 小娃住院了，然后紧接着给娃就下了病危通知书，说是黄疸胆红素特别高，要给娃换血。当时我听了以后，我直接都崩溃了，我都哭了。然后后期就是乳腺就是胀奶，哎呦，整个人特别崩溃。然后到了第五天吧，然后医生就打电话又说是娃没事了，就是黄疸高，要住一周院。我当时，哎呦，我就是特别无助，因为当时也不明白理念，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理念，就是医生让干啥就干啥。然后这个孩子可能就是从先天就是怀胎整个孕期就是我精神也不好，然后体质比较弱，然后到生他，然后又刚出生有黄疸住院，又经过一周的折腾，然后后期就是刚六个月吧，然后他就发烧了，然后去医院，医生要给用了什么干扰素吧。当时我觉得这个药好高级啊，我说是给娃用了这么高级的药，我还挺高兴的。然后娃就后期退烧了，然后就是脾胃比较差吧，他就不太吃饭，就是小的时候吃的也比较少，就是比较爱哭闹，就是不好，就是不像人家娃就比较好带吧，他就不是太好带，就是也不太和小朋友玩，就是说选择性的有几个玩，就是不太就是融入到就是大众吧，不像有的娃就是说自己可以找孩子去玩，我们家这个就不行，就是必须得就是别人找他才能玩，然后他不会主动找别的孩子去玩。就后天就是养育他，然后他先天不走，后天又失养，可能在家还好一点，上幼儿园以后就是说他这个现象就是一下子就显示出来，幼儿园几乎就是一个月吧病一次，不是感冒发烧就是咳嗽，最严重的一次就咳嗽了3个多月吧，就一直不见好。我带他就去西安的各大医院，然后就是别人介绍的专家看见了，推拿就是不见好。后来就是我结识的就是一个中医朋友，就是他给指导，就推拿按摩以后，我发现就是孩子就是咳嗽缓解了，当时他都有点喘，就是一跑步一走路就感觉就是都喘不上气的感觉，当时我特别害怕。有了这个朋友指导以后，就是我就说哇，中医好神奇呀、啊！然后我就是从就西医的观念就转到咱们中医上，
有了改变哈，有了转变。
啊、对，还有就是说，以前可能我就是也没有遛娃的观念，就是周末大多都是宅在家里边儿，然后就是工作那会儿，当时也不是很忙，就是对娃关注度比较高。就有时候的娃挤眉弄眼的，然后撇嘴呀，然后把娃还带到儿童医院去，花了3000多吧，检查以后我当时以为他是抽动症或者多动症，医生就是说检查一圈也没检查出什么问题，我说医生那症状还在呀，然后就是说医生可能为了安慰我吧，就给我开了什么就是营养神经的药，什么氨基酸之类的。后边我老公说是你一定要把这个钱要送到医院去，然后就说孩子因为脾气也比较大，因为小的时候我当时娃和村村的孩子是一个班，村村的娃娃也都比较听话，但是他也不行，要买什么东西就一定要买，一定要买，不买就是闹着不走，然后而且就说什么妈妈不是个好妈妈，坏妈妈，讨厌妈妈，烦妈妈，然后我就特别崩溃，我说怎么就生了这么样一个娃，
很有脾气。
对，脾气特别不好，因为从小是，就当时可能是我就对孩子也没有一个正确的养育观念，当时就他小的时候就不懂得分享，我就强求他让他把东西分享给别人，强求他做一下东西，有时他可能干就是办事比较慢，擦衣服比较慢，我就不停的催他，我说快一点快一点，然后觉得他太慢， 就是这可能也是导致就是娃这个脾就是性格的一个原因，就是一是就是我自身的就是身体就是比较就干预比较严重，二是就是说对娃这个就是引导就是导致这个孩子就是性格呀，然后身体各方面都比较差，尤其这个性格让我特别头疼，然后我的朋友都说我娃。他说是，他小名叫悠悠吧。他说是，哎呦，你看你妈妈那么辛苦的照顾着你，你都能不能心疼一下你妈妈？但是就是他说我知道，哎，就是知道，然后就是后期他还是无动于衷的，然后让我特别崩溃，而且就是他特别粘人，我不知道师姐有没有遇到过，他离不开妈妈，但你没有时间，没有安全感，
安全感，嗯。就胆子比较小，嗯，
对对对，就是，假期就是说，我和他爸爸两个人照顾他，要把他送回老家去，他就不行，但是我弟的孩子就可以，他就不行，就是离不了妈妈，然后就是我和他也交流过，小的时候就是我在家现在还看到好多他给我就写的信嘛，就说妈妈你不要发脾气了，然后我给他写的也是，我说你不要再发脾气了，然后不要再惹妈妈生气了，他说是你他说妈妈你不要再生气了，对对对，然后就小时候就跟他就是六七岁的时候就刚就是上一年级，他会写字到。然后有些字还不会写，用拼音代替的，然后这种纸条我就后期整理东西发现了很多，我说原来就是我还孩子原来都是这么爱发脾气，还有就是说他就是写作业就是我就是有点驼背，我说要把被子抬高吧，他就特别生气，他说是不要管我。你这说我就不写了，怎么，反正就是特别，你一说他特别反感，然后我就特别头疼，然后，就是说，脾气确实这块哦，爱发脾气爱生气，是我就是特别心里的一块心病，特别头疼。我也想就是求助过他，以前就说你不要强制娃分享，就是娃喜欢啥。喜欢给别人就给，但是我可能就属于这种老好人吧，就是过去以后就忘记了，就下次孩子拿东西，我又看到他同学朋友又会就说给他就是强加灌注这种思想，然后就说当时在幼儿园时我和他沟通，他说他的心里都是乌云，就是没有太阳，就是乌云把他整个心里都占据了。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我特别震惊。我说你一个小小的孩子，我说你本来是一个阳光少年，你怎么就说全部都是心里都是乌云呢？但是我又没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就是引导他改变他。就是也看了好多就育儿的书，也加了好多育儿的群，各种就是教育娃的理念，但是就说我用的我娃身上都没有改变，我特别头疼，有时就说和老公为了娃这个事儿就是意见也不统一，有时还闹别扭，感觉就是特别难过。
那后来乌云怎么散去的？
师姐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在教育娃这个路上，就是我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学习，就是有幸就是认识加入就是咱们德明健身以后，就是我的脾性就是也有所改善，然后就是说对娃的引导方面就是慢慢也有改变，就是不太去强求他，然后。但是还是就是问题比较多，就是他自身比较弱嘛，他不光就是说脾气这边有问题，就是个子长得又瘦又小，就还爱出汗多汗，吃饭就吃的特别少，吃的特别慢，起床气特别大，然后还就掉头发。
哦，这么小就掉头发。
对对对，是我当时特别担心，就是 而且就是他的指甲上有好多竖纹，竖纹特别多。然后就看到这些一系列现象，我就特别担忧啊，我就特别担忧。但是就有了老二以后，因为我的时间和精力就是也顾不过来，就是对他的就是照顾也就减少了，就是在一种很无助的情况下，就是去年老师这个红脸蛋留娃计划，我是终于看到了一丝希望。然后就是我。因为上班大家都没时间，就是然后早上就是带他就是走楼上学，晚上就带他下楼玩一玩。但是他们就是我看群里的好多就脸蛋都红了，但是他的脸蛋就是一直红不了，我也特别着急。就是去年直到就去年冬天的老师的就是两球计划，然后小区院子也没人，我就带着他在院子里边玩玩就足球篮球，然后慢慢的就他的脸就是两个脸蛋吧，就是有点红，我看到一点希望。然后是就后边我就发现他的这脾气也慢慢好了，就是说以前他和妹妹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妹妹把他院子给弄脏了啥，他就是脾气特别大，特别生气。然后现在呢，就是说他能比较平和的能原谅妹妹。以前就我上班比较远，假期他一个人在家，他就给妈妈打电话说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我说妈妈可能还得一个小时，因为路上比较远，我说妈妈马上回家，我说回不了，他说你五分钟回不了家，我就不要你这个妈妈，你就不要回家。我就听着我特别生气，我就说我妈妈飞也飞不回去啊，就这么远的路是吧。然后刚好我就单位有事我接了个电话，然后我再给他回过去，他就不接，然后他不停的给我打电话，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我就特别崩溃。但是就是现在呢，就是他感觉性格特别情绪，就说他写作业，我说宝贝你就是有点驼背了，宝贝请起来，他说好，他就自己就请起来，而且就我带他也就是会做一下咱们就是德明的一些动作，他也做的挺好的。
现在这么平和了。
是就胆子也变得大一点，以前就每次上学他就是说啊迟到了，然后只要开车，然后他就特别不高兴，就板这个脸。现在就是说有时可能晚一点，他就自己就是觉得没啥，就比较能就接受，
理解人了哈，懂得理解人了。
和妹妹也相处的比较好，就是今年假期就我爸爸摔了一跤骨折了，然后他在家还就照顾了妹妹，照顾了半个多月吧。
啊，这么厉害，好棒啊，还懂得照顾别人。
对，他照顾妹妹还照顾了半个月，就是半天时间，因为我早上上班，我下午回来，今天因为西安疫情比较严重，我在家待的时间长，我前天我也比较崩溃。然后他还来安慰我，他说妈妈你不是告诉我吗，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你现在不是就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吗。
好暖心啊。太暖心了。
不是你就说虽然就是说他遛娃就是过程中他变化特别大，但是毕竟没有就是参加就是咱们的夏令营，但是他就是还有就是一些小问题，就是通过后期继续溜娃红脸蛋计划的溜娃，在有幸参加德明夏令营活动，我相信他会变成一个更加开朗，对，更加心气平和的孩子。
是
希望就是每个妈妈就是能就是静下心来耐心的和孩子相处。就是每一个孩子他都是一朵小花，让我们慢慢的静待花开。
对
啊，
是非常好啊。行，那医师刚才听了小何给我们说了这些哈，
您能从医师的角度给我们讲讲孩子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因为什么有引起这些变化的吗？给我们讲一下好吗？行动医师，请打开麦。啊，
通过了吗？
通过了，可以了。嗯，好，嗯。
那个小何最后说那句特别说的特别好哈，说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我们只是需要去等待他的花开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生动的过程。哎，我看到那个菠萝蜜那边好像信号不好了，我的声音你们都能听到吧？没问题吧？
玄能师姐可以听得到。
好的，我觉得哈，从小何的分享来说，特别特别明显的一个特点。啊，我觉得也是主要特点，我们就从这个来入手的感，来说一说吧。就是说孩子最早呢，他是有一种，比如说特别爱生气，很固执，黏人，然后吃东西很慢，吃的也不多，有什么事情就容易焦虑等等，就是从这些表现哈，然后变成了现在呢，能够体贴别人啊，然后有耐心，也比较宽容。然后呢，原来有指竖纹啊，现在竖纹变浅了啊，以前很瘦，现在身体也长好了，长结实了，长高了等等。那么就是说他身体其实他的一个特别大的就是他的气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有以前的那个紧实紧，就是紧张的紧和细，就它是一种很紧很细的气。就这么一种状态哈，变成现在比较宽，比较壮实这么一种状态。你看他以前那个，因为他很紧很细，所以他就不能忍受一点扰动，因为他太细了的话，他就弱了就容易生病。同时呢，他因为细，他的那个就像一个空间一样，他的回旋余地就不够。那么回旋余地不够的话，所以说他就很容易生气，还有就是一受到扰动，他就特别紧张。他特别容易把那个气发出来，因为他根本就经受不住这种就是需要他去转环的，需要他去回旋的这种要求，对他来说这种要求就会非常的，就是他根本就达不到，他会更加的有压力感。所以他是一种非常非常细的这么一种状态，就是从他各个方面哈，他的那个表现都是这么一种状态。那现在通过那个运动啊，小何主要是讲了他的运动以后啊，他的气呢就变得很宽很壮了，所以说他的心态就变宽厚了，变和缓了，因为他有回旋余地了嘛，还有他的气性能够展开了，就像小何最后说的那句话，就像花一样，他展开了，他不像以前挤在很窄的一个空间里头，现在他就像花车，就像我们的那个。小苗那个叶一样，它慢慢舒张开了，所以它的气都展开了，说明它空间打开了，然后空间打开了，里面的气又变得多了，所以变壮实了。它以前的那些脾气啊，什么粘人呐、生气呀、不体谅别人啊等等，这些其实很多都是因为它身体的变，就是身体导致的。所以它身体一变，它的那个叫什么，我们讲的这个性格，它就跟着在变。其实这个是我们经常老师也讲的，就是身体影响心理，就身心一体这个体现。我觉得这个孩子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变化哈，就是从他的一个总体哈，我们主要是总结他一个总体那个特点来说。当然你细说的话，可能还可以再说的，比如说像他那个指甲竖纹，那么竖纹我们就能看见什么，它是一条条的折叠在一起的这么一种状态。它竖纹能够变浅，就说明它的折叠就变浅了，它就慢慢打开了，它就不那么折叠了，它就打开了，对着它的气变宽，气性变宽，就身体里面的那个气机展开的一种表现。所以我那个、刚刚小何也在那分享，就说因为他自己本身就先天给孩子的先天不够好，那时候正身体不好，本身身体不好，然后又没做准备。所以说孩子肯定在他子宫里头先天发育的时候是受到一些影响，估计那个时候相当于子宫给他的一种状态，一种生长环境就是那种紧的很压抑的。还有像刚刚他说那个孩子说他觉得他的那个 他感觉就是像乌云没有太阳，其实他就是他身体这种真实体现，他说的非常到位，因为他的气性完全是被压在里头，他的阳气展不开嘛，太阳气完全是长不开，就像我们一样在天空里面始终那个被乌云挡住看不到太阳，他身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所以他现在身体变了以后，他自己的那个就是他的感受哈，比如他的快乐就会明显增多，他可能就容易笑了，然后就变得豁达了，就是因为他身体就变，就是有发生了这些变化，所以他的那个先天影响也很大，然后再加上他后天的那个，就像他自己说的，就是喂养，您就是我们一般的人，因为不具备就是这种，一般都会说，哎，我们肯定就听医生是最好的，所以有点问题马上跑医院就觉得是最正确的做法，那么到了医院你肯定就会听医生的。然后一步步的往那边走，就发现很多人像我们这边很多分享的都是，哎，你一步步的是听医生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去治疗了，结果却发现孩子体质越来越差。但是有的人可能就一直会在那条路上一直往下走，那有的人可能就会哎想一下为什么会越来越差呢？感觉就是听医生的一直都很做的很正确，为什么会结果是反的呢？他可能会有去思考反思，或者说他碰到一些机缘，就像小何一样碰到另外一个啊中医的朋友给他推拿了一下有明显的效果，然后他开始反思，所以说他能转到另外一条路上来。那我觉得能够听到就是大千老师节目的伙伴哈，如果说孩子在孩子当中存在像小何描述的或多或少的这些症状吧，都可以反思一下，是不是以前的那条路不那么正确，是不是那条路还存在一些我们可以改善的地方，尝试一下用另外一种方式，就像小何一样，我们可能没有通过调理吃药，但是通过运动孩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可以尝试一下哈，给自己一个多一个机会嘛，不要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条道未必是正确的哈，
要学会拐弯哈。小何，你听到我们协同医师讲的哈，是不是？
听到了，就是特就是
懂得这个道理，
特别到位，是这个道理，是就是当你发现一条路不通的时候，你就得换条路。而且师姐，我再补充一句啊，就这个孩子，就是说，他不光是就是脾气变好，就是他就是多汗，而且就是说身高长了，现在长了。就是从2019年到现在长了20多厘米，长了30多斤，现在就我和他爸爸都不高，这孩子他现在是1米54到55的样子，就超过我的身高了
啊，太好了。
对，现在发现
最大收获，
他气长变长，就是他的气性就变宽变长变大，就是这样，所以在他身体的
是就是相同世界分析的特别对，就是而且他就是我在他运动以后，他也说是感觉就是动了以后感觉就是心情比较舒服，比较舒畅，因为我左边不太好，因为孩子也是左边感觉比较紧。
挺好挺好，对，通过动他的阳气升起来，他的阳气就能够出来，他自己就觉得愉快，他就不会再觉得是乌云了，所以这个就非常生动的，
太好了，孩子的乌云消散了。你心中的乌云也消散了哈，
是说现在是50%的太阳，50%的乌云，就太阳已经涨到50%，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是100%的太阳。
我们也相信。好，孩子的成长过程是我们为人父母的成长过程。
好，
我们在父母这个学堂里啊，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如何才能够让孩子充满健康活力，做一个有智慧、有德行、有觉悟的人，拥有光明的未来？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本节课的重要环节。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还有一位重量级嘉宾，小伙伴们知道他是谁吗？
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初见错高开的，
受人尊重的大千老师。
欢迎老师
隆重登场。
喂，哎，大家好，老师好
菠萝蜜好，是吧，这神童医师你好。哎，那个啥呀，我由于流量原因呢，我就不开视频了。
好的，
好，我还在
想老师。刚才我都关了，你咋样？对。我都用那个语音模式听你们的，这个你们视频打开我都受用。
好的，老师，老师，那个刚才小何刚才分享哈，让我们知道遛娃的好处有好多。你能从高维度分视角哈，为我们讲讲原来那么爱生气的孩子，如何心态变平和了，不爱生气了？
哎，可以啊啊。咱们从是吧高维是吧这个啥角度来考虑问题，从上帝视角，对，吹牛了啊，咱就从上帝视角，就从俯视视角是吧看待是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刚才咱们玄宗医师已经说了是吧气啊是吧压住了是吧憋住了是吧导致是吧肉体是吧出了问题会影响心灵，咱们登健身始终强调身心不二，什么叫身心不二？就你身体和心灵叫心啊叫它是互相影响，这你没有经验吧是吧，生了气了哎身体不适是吧，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是吧你情绪低落，对，或者说你更年期是吧，更年期五脏六腑不调导致你是吧心烦意乱，哎这个就是你看西方他老研究心理学呀是吧，但心理学跟这个肉体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他会研究到说脑子说你的想法可能是由于说脑细胞说放电是吧产生的，对不对，研究到现在了，研究到这个。但是咱们中国古代非常重视身体和心灵之间的是吧关系。比如说这气上则怒。听说过这话吗？嗯，小何呀，
听过的。嗯，
什么叫气啊？他并没有说把这个物质啊肉体啊建立在这物质的基础上，它建立在气机的基础上，气也是一种精微物质，如果你身体的整个的气血往上走是吧，气上顶到脑门了你就容易发怒，
嗯，
是吧，悲则气下，对，也就是气往下走你就悲是吧，同时说如果你悲你就气下，你说这个是不是完美的结合？
是啊，
也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思绪都会调动你的气机，这是其一。第二说你的气机的变动会直接是吧映射和影响到你的情绪，这太绝了，这个中国古人太绝了，把这个东西参透了。你想想这个医学它是高维医学，是现在西医没有办法比拟。那么说小何的孩子原先是那样说，他说头上有乌云，那其实真的他头上有朵乌云，你们知道吗？从高维思维来看是吧，他气场他的能量场是吧整个上边是被压抑住的像乌云，那怎么导致的呢？是吧，就是他的身心是吧，尤其是肉身经脉是吧出现了压抑扭曲变形不能伸展，像小苗一样，对不对啊，那就压住了嘛，压住了他就不断的拱火是吧，哎这就产生了是吧生气着急抑郁。小孩你看现在跳楼的嘣嘣的往下跳是吧，为啥压住了，生气压住了。就我们说德明健身强调绽放，强调达生机，强调说周易里面说的生生之为义，丞相之位前效法之位官是吧，居住之来之位战同年之位事等等的升级啊，生生之为义，就人说他是否幸福要不断有生机有奔头，这是最关键的。小孩按理说是最有生机，这无忧无虑，我记得小时候真是无忧无虑，那现在为什么小孩都是有忧有虑啊？嗯，小何呀，为什么这么多自闭症啊，是吧？多动症啊，抑郁症的小孩啊？
可以开麦，小何麦关了哈，小何可以把麦开开，举手，嗯。
小何是吧？就现在人呢，全进入了集体无意识，是吧？集体是吧？漠视这个现象。为什么咱们要办育儿？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那个并不是心理疏导可以解决的，那好多的心理疏导方案包括小孩的是吧这个智力障碍或者什么什么的呀都要通过什么 这个西方的那一套去心理疏导啊，人格分析啊，人格这个改造啊，说你最后发现他其实收效甚微，你没发现啊？那么多那个小孩反应，蒙特梭利，好多呀，他说，哎，不断的小孩你应该这样，小孩你这样，你跟我说着话，你是怎么？他搞人格塑造和这个心理疏导有作用吗？有作用，但是解决根本问题那不一定。为啥？小何你说？
因为就说身心不二，因为他的身体有问题，所以反映到。不好意思，老师。
没事，我说吧。
不好意思，老二有点闹，我。
你等一下啊，你们就会发现了，凡事是吧有脾气的小孩，他身体都不好。比如说典型的三轻，多动，是吧？肠胃不适，厌食、挑食，
信号不好了吗？
好像老师那边信号好像不太好。
老师，您那边刚才信号不好，没有听清。
哎，没有听着吗？
啊，刚才那句话没有听着，有点卡了。
哪句话没有听着？
就是三轻，小孩三轻。
哦，三轻，三轻是吧？挑食、厌食是吧？异食症。
对。
哎，这个腹胀、拉稀、羊食袋是吧？走路腿软，但是总之你会看到这孩子长得不对，不顺，像小苗一样。这人苗别人苗长那么壮，这个小苗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呀？你发现了吗，布鲁米？
发现了。
这那小孩长得怪呀，跟别人小孩一比较能看出来，这小孩肯定有问题。
是。
是吧？要不有的人小孩啊生气啊，堵不堵的，眼眉浓重是吧？往下压是吧？整个的人堵着，像要生气，像生气状。哎，好些啊，就是看相，咱们不于相法。你大眼一看那个小孩有没有脾气，经脉堵不堵，往上看。就我就特别爱观察小孩，因为我家孩子那啥嘛是吧？接送是我来嘛，他们班上的那孩子说一个班一个班往外走，那小苗你就把他比喻成小苗啊，小鸡苗，这你看呢，这真正长得顺条的是吧，长得宽宽大大的很少，大部分都有问题，这小苗长得不壮就不会养啊，这鸡苗养的都不好，城里的小孩尤其这农村好多了，农村撒出去跑，也就是关键就是经脉，也就是能量场，也就是气场，经脉通则思想通，你们记住啊，经脉通则思想通，情绪顺，经脉不通则思想不通，情绪不顺被压抑，你们大人也一样，这天天的嗷嗷的，怎么这么别扭啊，是吧？这么都是堵了，你知道吗？能感觉到吗？就是当你们是吧产生那配偶啊家里人产生情绪异常的时候，哎，你要知道是吧，你不要再跟他发脾气了是吧，他已经经脉堵的是很厉害了，他身体五大啊四大五脏这已经出现严重不调了，导致他整个能量场失调失衡，进而影响到他的是情绪场、思维场是吧性格场，这些东西全都是一体的，你们仔细琢磨琢磨。比如面试，说这是我面试了很多人的，那很简单，是吧？一看这个长得就乌云压顶的，是吧？这个面试的都低下了头，你说这种人能要吗？啊，不能要。
那不能要，一定要看有士气的哈，起码站在那儿看外表就能看得让人舒服的。
你说在那啥是应聘市场总监？这他这个啥越聊越缩缩，越聊越缩缩，这把头都低下来了。你说他整个的气场是吧，你感觉都是被压抑的。这种人如果用了，你觉得他能开拓市场，对吧？所以说还是是吧人是吧小孩 是吧？要长得阳光、积极、乐观、外向，这是好。在这个基础上，你再配上他的性格、品性、学习等等，等。那么基础前提，是吧？身体要健康，经脉要调顺，是吧？人要阳光、要开放、要大方。你们一样，凡是你们的性格内向、扭曲、自卑、怯懦，哎，这个不爱动，是吧？懒言，这个啥呀？这个不积极，是吧？这些东西啊，你其实啊，你这已经堵得一逼了，身体一塌糊涂。那为什么咱们要倡导健身？他健康健身呢？从小孩，就是他经脉顺的，自然就哗哗的往上涨，对不对啊？像小苗一样，像玉米爆米棒子一样，啪啪的往上涨。那长顺了之后，那整个思想格局各方面都打开了，然后你再赋予学习，是吧？赋予性格，是吧？等等的，赋予教育，是吧？那孩子就特别完美的就长起来。全童啊，风咪。
嗯，是的，全童医师可以举手了。
就是老师说太好了。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那种感觉，就是一舒展开了之后，你看它可以往各个方向去流动，所以它那种扩展性就特别好。比如说孩子哈，他可能学习，他就可以往各个方向去学习，他的好奇心就打开了，他对很多事物感兴趣，并且可以学得很好，就是因为他整个人开放的嘛，舒展开了，他开始，他就很难去接触到这种三个面，这个就跟我们那个大圆小圆，我觉得有点类似那个。大家想象一下那种感觉，他遇到
很多爹妈呀，对吧？他
接触外面就越大，
他不重视这方面，他完全是漠视了。他孩子还鸡娃呢，孩子给他孩子教育孩子呢，孩子你要健康一点是吧？你不是你要大方一点，你要这个一点，你要那个一点。那小孩啊都那个啥呀，那个精气神都缩缩没了，你这样整一点意没不说没有效果，效果很差。你这时候还不如拉孩子出去锻炼去，
机械的、抽象的这样去要求孩子，然后总是想人为的哈去干预，但是又没有干预对方向，所以他总是去要求，但是总是事与愿违。
啊，是吧？拉着那个都那时候干的不得了，那小苗啊，哎，小苗，我告诉你，你要长得好啊，是吧？你不能这样啊，哎，是这意思吧？现在啊。很多老师是吧，家长是吧，妈妈是吧，都干这事儿啊。你要这样，你要那样，天天就这个在逮着孩子教育啊，实际呢，
对，
孩子都那啥了，都弱死了，还干啥？
孩子不爱吃饭，吃的慢，家长就会使劲在那喊孩子多吃点啊，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吃？使劲吃，要吃，必须吃。
哎，对，使劲吃。那孩子之前都没有任何运动。早晨没运动，说到中午也没有运动，他吃得下吗？尤其是早晨呢。你带孩子简简单单提前半个小时出去溜一大圈，让孩子疯跑回来，你看看孩子吃就吃不吃。
对，要去想一想为什么孩子做不到你想要的那样，而不是只是在那儿去要求，然后鼓着让他，逼着让他达到要求。
为啥现在养孩子这么难呢？就是错了，对吧？整个的环境不适合孩子生长，你还逼着孩子。叫孩子这个后背背一个大秤砣压得喘不过气儿，你说孩子是吧，你不能这样啊，你要直起腰来啊，是吧？你要举重若轻啊，是吧？哎，你这哎，你不能有压力啊。哎，还在说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把后边的秤砣拿出来，这事就解决嘛，是不是？
嗯，
道理就这么简单，你经脉搞顺了，你啥都顺着孩子，这五官长得也好，是吧？也立体，是吧？也外向，啥都有。
对，顺着自然的发展，他什么就都有了。
啊，经脉一顺是吧，脑子也大了，对不对？脑子也发育了，膨胀一下子就起来了，记忆力也好了，是不是？反应也机敏了，是吧？学习也好了，是吧？脑体结合，体为基础，是吧？脑是吧为这个啥呀？结果呀？
对，
是吧？五脏六腑顺了之后，脑子说中医讲是元神之府。元神之府是吧，它总督督脉是吧，这些脉是吧长好了，必然给这脑子供应充沛的营养，而且它不会 阻挡这脑子发育，那脑子一下就开花似的大了，因为青春期，对不对？你想想，脑子一定要爆炸。你看那个啥，那陈胜书，那陈胜书他为什么能把图书馆的书都能背下来？看一本书过目不忘，你说厉害不厉害？那你能教育你孩子，孩子啊，他那个啥，他脑子都捆住了，孩子，你得过目不忘啊，你得这个那那，就孩子傻啊，什么这个算是。这个记忆力记忆法呀、啊、那个记忆法呀、啊、都是这个细枝末节，真正让孩子好记忆好就是让大脑绽放，是吧，让里面所有的神经突触，是吧，他这个啥呀，这个传导，是吧，哎，这个达到最佳，那你孩子自然是过目不忘，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马上去追求，
我就想追求过目不忘，你知道吗，我现在其实我这个记忆力也不错，为啥呀，这就是那个啥呀，这个之前呢没有那个啥呀，整个大脑这个发育健全，就我们大多数人呢，说如果说你这个啥，你那个时候青春期那个时候和之前呢，你没有充沛的啊这个啥呀，一是这个静脉的展开，二是营养，你大脑就80%都没发育出来啊，是不是啊，
嗯，是
啊，
你展开，我们的脉道都没打开。
你看有那啥特有意思，我跟你说，有那个超强大脑，你们看那个那个片儿吗？就外国的，就说这个人那个记忆力啊惊人呐、啊，他咋的？他从一个城市走过之后，或者是从那个飞机上飞过之后，哎，这个城市的三维图他就印在脑子里，然后他就拿笔能画出来。你说牛不牛？厉害不厉害？
超强大脑
啊！你这个走个路你都网路的，人家就说像那啥，像那个三维相机一样啊，三维相机一样啊，这个在飞机上飞一圈是吧？这个城市的是吧？人家能原封不动的画，那是什么原因？就是他那个地方的记忆力的那个啥呀，这个啥呀，他那个脑神经啊，说连接啊，通透，非常通透，非常好。我就是有这个经验，就是说你的记忆啊，这个是画面的记忆是最厉害的记忆，这个你们知道吗？就记那个，比如说记那个电话号码啊，我看很多年轻人，咱们来看看啊，来测试一下，就咱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啥最旺的时候，给你一串号码，你看一眼，然后再让你复述出来，或者给你五个，你们是这个啥凭那个逻辑？思维是吧？给他拿出来的还是凭画面给拿的？凭画面的抠，抠一。
没说过这个。
没有吗？你们有没有记忆力特别好的？
没
有
印象。
对，那个云阳是，就是米亚也是，就是画面，一下就出来，是立体的，是画面，而不是是那个啥呀、啊？你这个这个啥这个想出来的，这视觉思维。这视觉，你有视觉思维，证明你这个脑的感传能力特别好，你知道吗？有画面感的，有画面感的，脑子有，它就存储容量大呀，是吧？有画面感。还有一个，还有一分钟啊，还有一个是吧？你们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当你平时想不起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当你兴奋的时候。尤其是在别人说这个啥，这个要求你想出来，你一下就能蹦出来。比如这个人的名字，平时想不出来，是吧？但是别人一提醒，或者说一个应激场面，你一下子这个人的名字就能脱口而出，有没有？就是你处在兴奋状态下，有的扣一。
这
不激发你一下，你想不起来人；激发你一下，你马上就想起来了，这特别有意思。你知道为啥吗？是吧？这么多人都有，是吧？兴奋的时候脑子特别好使，就是这样。当你兴奋的时候，被这个元气是吧？精气是被激发起来之后，它那个存储空间呢？它你们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被压在脑子里的一个某个地方，你知道吗？你为什么提不出来呀、啊？你的记忆力啊，你为什么提不出来？因为它通路是堵的，知道吗？由于你经脉不通，它导致的。这个提取记忆的这个通路不通，你就拿不出来，你老想你也拿不出来， 但是为什么一兴奋你就能答出来？你一兴奋，他那个一膨胀，知道吗？就接上了，知道吗？你一下就能把那个记忆提出来。
是，确实是这个道理。
还有一点，你还会发现，通过联想记忆法，你也能把那东西提出来。什么叫联想记忆法？比如我想李四，我想不起来李四，但是我知道李四跟张三好，你就不断的念叨张三，一会儿那李四就蹦出来，有没有这个感觉？联想记忆法，这倒啊，倒啊，这倒到从相关的人、相关的事儿，是吧？倒到说你忘了那些事儿。这个是为啥呀？这个也是那个顺藤摸瓜，就那个记忆力啊，记忆力也是，你这个想不起来这个记忆力，但你旁边能想起来，然后通过旁边呢去牵动，是吧？你这个啥呀？这个陌生的想起来这个记忆库、啊，然后就很容易是打开它那个那种，一下子它通了，哎，就释放出来，哎，特别有意思，记忆力会更好。包括你静脉堵了之后，抑郁之后，人的记忆力明显变差，就是他那个脉压住。就小孩儿，你要让他有好的记忆力，你一定要注意说，让小孩始终处在激发、兴奋和这个活跃状态。这个活跃的时间越长，他需要能量，那么中间就调一个合适的度，是吧？让他始终处在能量和能量活跃和激发状态，而孩子不至于疲劳，那么孩子就一直长得好。这个原先那个讲上育儿课的时候，我想告诉你的方法，可惜呀、啊，他推了。哎，那个谁呀、啊，布罗米亚，我差不多了，超了两分钟。刚刚有没有问题呢？
问题还挺多，我看前面好。
孩子性想要孩子性格好，是吧？静脉顺，性格就好，是吧？就不发脾气。静脉一堵，肝郁气滞一压住了，孩子就发脾气。
等一下、哎、啊，好了，现在可以了。
咱们德明要办那个记忆班啊，那真是哎，绝对第一 number one， 我跟你效果，咱不一定能在最挣钱 是吧？但效果绝对 number one。
好，这个老师还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答一下疑哈。看看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小伙伴们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屏幕下方哈。啊，青莲问，我儿子耳朵是抽风耳，身体也弱，从小各种病，小豆芽一样，但是性格挺好的，是不是被压抑到了？哎，老师能听到吗？
怎么性格好？是安安静静的，逆来顺受啊。哎，怎么的呀？你性格好，这有的小孩儿蔫吧唧的，他这个性格发不出来，这什么叫性格好？嗯，
可能
就
是
您
说的性格啊，
生气那种意思，
就是不是逆来顺受的那种。班里的开心果，就是性格比较外向，嗯。
啊，那挺好，开心果挺好。他有的啊，他身体弱呀，但是他那个啥呀，他那个他气儿比较顺，是吧？很容易出来，他问题也不大。压住的一般都性格不好，不压住的他走出来的，是吧？能走出来，但是他也这个病啊多种多样。啊，开心果那啥，当然还有一部分呢、啊，这个性格来源里呢，这个注入孩子体内的灵魂，这也有很大关系。灵肉嘛，不能完全是肉体影响心灵，心灵也影响肉体，那心灵哪来的呀？是吧？就是灵魂注入和获得心灵。好、啊。
嗯，看天啊。然后还有说，娃娃的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性格倔强，后期调理的好，后来调理好了、
哎这个、
还是怎样的？嗯，
孩子倔强啊，一是这个身体啊，是身体的原因，我跟你讲过，耳朵硬是吧，耳朵反，孩子都倔强，包括看眼神呢、
嗯、
是吧， 眼神要是这个啥呀不柔和呀也是这样，是吧？还要看眉毛，是吧？眉毛过于浓，是吧？这孩子过于执着。那么这个是从形体来看，还要从他的灵魂来看，是吧？注入的灵魂呢不一样，是吧？他获得性格也是不一样，双方结合才能断定这孩子的这个综合素质。有的他都顺，但他妈这孩子就坏，你知道吗？对吧？那怎么回事啊？说他就是灵魂不行，
邪恶的灵魂，
嗯，
啊，邪恶的灵魂。所以说我原先我想讲一下如何助胎啊，就是说投胎助胎，是吧？如何说你获得一个善良，是吧？高尚的，是吧？这个啥智慧的这个灵魂注入到你的这个胎儿。
哦，老师，您又卡了。
哎，又卡了吗？
啊，刚才又卡了一下。嗯。
嗯。说投胎法呀，是吧？你得助胎法呀，是吧？你怎么获得一个啥呀？特别好的一个灵魂投到你的肚子里啊？你不想知道吗？
想知道啊！太想知道了。
对呀，对吧？你靠不，没讲。
老师又留悬念了，
今天大秘密。
嗯，
下个问题，
看下一个。
阎王爷是阎王爷指定，我跟你说，还真不完全是啊，就像停车位一样，说哪有空位，说你腾出空位了，好车来赶紧腾空位，你知道吗？那好车人家就倒到你那个库里去了。
老师这有个问，类似于过敏性哮喘的，四周岁能调理好不留根吗？可以的哈。嗯。
这孩子这个一个直根儿，一个是寒根儿，一个是恨根儿，这仨根儿啊，这孩子要扎根在孩子体内啊，孩子一辈子就交代了。寒根儿、实根儿、恨根儿，你知道吗？就一个消化，一个肺，是吧？一个肝。这可以理解吗？就是如果小孩做了哮喘啊，是这个啥呀，这个感冒发烧3%会转成哮喘，而且终身携带，太可怕了。
哦。
现在这个中国有几百万就哮喘儿童啊，300万还多少哮喘儿童啊，这终身携带呀，这东西啊。你们很多人那个啥有哮喘的，有那啥可能都是年小时候或者年轻时候做的。那我那个调理那个哮喘的，哎呀妈呀，那真是生不如死啊，那天天憋气啊，你想想上不来气儿，谁受得了，那不是人间地狱吗？想拔哮喘的根儿，是吧？必须说重新经历犯病，是吧？从哮喘到剧烈咳嗽到发烧，我说反反复复的，是吧？他是打那个哮喘压住之后，我就这样，就那个肺，那肺里面那个动脉啊，就肺泡啊等等啊，这都变形了，是吧？它的弥漫性受这个，它的弥漫性受到压迫，是吧？尤其小孩要做了这个病之后啊，他那肺叶啊长的都是畸形的，这可能拍片啊不好拍，比如说他只能拍到阴影，是吧？但是它里面是畸形生长，静脉丛啊、动脉丛啊和这个啥呀？所以这个支气管啊，是吧？它都是畸形生长，是吧？长期压住之后，是产生哮喘。啊，这个根儿做根儿了，知道吗？一旦做根儿，说极难调好，是吧？但是咱们德明健身是吧就能调好，德明健身辅以是吧食药和理疗，是吧？这个东西是吧？你只要坚持，肯定能。当然还有实根儿，是吧？恨根儿。那你长了恨根之后，这孩子一辈子脾气不行，后人是吧？克父母，哎，说这些吗？
好的，嗯，还有一个说孩子从小喂养特别注意，不吃寒凉食物，常年保温杯水，也很少吃零食，不知道为什么经常容易生病。
哎，这样可不能这样养孩子。你天天喝温水，你干嘛呢？是吧？那孩子一点抵抗力没有，你要不断的刺激，是吧？要他广泛的摄食杂食，冷水、热水，是吧？这个啥呀，都要给孩子喝。 让孩子有个适应过程，但是要适度，慢慢的刺激孩子，通过外在的是吧，不断的是吧，去刺激孩子，让孩子强壮起来。就冷风要吹呀，是吧？雪天要出去啊，就这样的，就有那个父母一看外面下雨了，这孩子躲家里了；一看外面太阳太大了，太热了，要不让孩子出去。我看那个啥，那次我看有那孩子，这个爹妈给他戴一个帽子，戴一个那啥奥特曼。就戴那啥呀，就前面有那啥呀，那叫啥呀，这个宇航服那个帽子、
嗯、就是连把帽子都连上了那个哈，
脸都遮上了，就是那个透明塑料，
嗯，
眼罩，奥特曼说，哎呀我的妈呀，那孩子不见风不见凉，这孩子能长好？
对。温室里的花朵，
你那个啥，外边寒风直接打在皮肤上啊，那皮肤它就有应激反应，知道吗？应激反应它就不断的血液供应，是让皮肤更加强壮，抵御这种外寒。那孩子长得就多结实啊！若没有这个冷风吹，那孩子就皮肤娇嫩呢，是吧？发囊啊，特别不利于孩子发展。所以古人说，有孩子见风就长，是吧？风吹日晒呀、啊，雨淋呐、啊，那孩子才能长得壮啊，是不是？
嗯，好，老师，嗯，
啊、
我看时间的问题，咱们再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哎，好，哎，给、
啊、
这个给你这个面子啊。
好，谢谢老师。我看有小伙伴问说，不有寒根、恨根还有实根吗？很多关心问的是恨根应该怎么解？
恨根的不好解，恨根不好解，两方面，第一，孩子灵魂就带着恨来的，这个是最难解的，就胎里带的，知道吗？他就来报仇的，说白了，
太可怕了。
所以说呀，讲投胎你们都这个啥呀，都这个啥呀，都得听啊，是吧？就没办法，
完了来报仇的。
我们
你们都觉得孩子大了不用听了，是吧？我就不讲。那报仇的报恩的，那这投的他那关系太大了，直接关系到你后面那个是否幸福吗？那报仇的可不少啊，我跟你说。
是啊，
老师开班吧，大家一致要求开班吧，我们都要。
还开不开了？我可不开了啊，哪有那么多精力啊，是吧？现在这
关键是很害怕呀，哈，
暴露点吧。
哎，你们孩子不都长大了吗？不是。不需要听了，咱不听啊。
我看小伙伴们很多关心这个问题的啊。
问题。
嗯。
是吧？一定的这个啥选好是投胎来的，还是这个是报恩来的，还是报仇来的呀？现在报仇来太多了。
嗯、
遇到了也没办法呀。
就没有
选择。没办法，那你就给他那这干吧，那就让他报仇呗。然后第二是孩子，是吧？好孩子。让你活生生养成报仇来了，本来是报完，最后让你养到后天就得报仇，你知道吗？这就是这辈子报仇了，知道吗？下辈子还得给你报仇，你知道吗？
太可怕。
嗯。
啊，这个经脉不通，压住了，你就从小带孩子，就你就害孩子，知道吗？孩子本身能健康长起来，你就没让他健康长起来，你给他压住了，是你是吧？哎，耽误了孩子，那孩子得报仇，你知道吗？
嗯。带他加入德明，然后经常锻炼身体，他就来报恩了。
对，
嗯。
就这个关键就是，就你怀孕的期间那个气场啊，是明是暗，是吧？是正向是不正向，这个极其关键，这直接导这个是决定那个阳与阴给你扔的是报仇的报恩的，是吧？
嗯、
哎呀，感觉
好，嗯。行，那这个今天时间也不早了哈，老师回答了好多问题，我们学到了又学到了很多。德明有公开课的
经验，对，嗯，你必须有高维思维是吧，才能看待这芸芸众生的一切东西，是吧？要上帝视角，要俯视视角，是吧？这就是咱们德明说最大的特点。有了这个，是吧？你物二不立，干啥都眼耳聪目明啊，啊，神目。
又卡了。
差不多。
又有点卡。嗯，好。冰冰育儿动态课已经成功举办了5场，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每个孩子的变化。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同时也提高了孩子们的生理素质，唤醒孩子的生命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孩子的健康关乎到家庭的幸福，更关乎到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野蛮其体魄，更是文明其精神的坚实基础和有效途径。大新老师20多年的传统文化积淀，对500多个孩子实践指导的亲身体验，从传统经典《庄子》《老子》《周易》《黄帝内经》当中提取了育儿智慧，让家长们知道如何通过经脉健身提高孩子的成绩，如何通过经脉健身引领孩子的未来。德明育儿重在平常，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加入德明红脸蛋育儿计划群，学习更多的育儿知识。德明寓意获得光明，德明人所有的努力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健康和光明，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德明这条光明的大路上活出自己，让生命力得到绽放。老师，那今天晚的课程我们就结束了哈，辛苦老师，辛苦学童医师，还有辛苦小何。嗯，感谢陪伴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祝大家好梦晚安。好，那我们再见。
喂，拜拜。
好，老师再见。